弟兄姐妹平安。操练敬虔，这四个字前面两个后面两个都可以说不是很受欢迎的。敬虔或者是属灵，在中文英文教会世界，我听到的都比较负面。哎呦，他好属灵哦，意思是不食人间烟火。哎呦，很敬虔呢，意思是虚伪。那么你去查英文字典 piety 的确有那个负面的 connotation。 操练也不大受人欢迎，包括在教会里，包括在世界，大家喜欢的是速成，是立刻有成就，立刻有结果。如果是太慢的话，大家并不喜欢。包括在教会里面，个人和团体，我们喜欢的字是复兴，是奋兴。不管是传统的福音派或者灵恩派，都希望在一个特别的场合里面，圣灵有特别的作为，我们就脱胎换骨，就有一个剧烈的改变。圣经上有讲到复兴，不过圣经上讲到的复兴也不是很正面。复兴在旧约里是约西亚王和西西家王做的事，有大的复兴。可是你看小先知书里的评论，以及历史上这个复兴极深而绝，王下令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。今天如果总统府下令把所有的妈祖庙都烧掉，我们基督徒会很高兴，但是这种行政命令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，很快就又来了。属灵的事只能由圣灵，由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改变，这种改变需要时间，没有办法那么快。我们如果要像基督，我们如果要变得像基督，各位对不起，没有办法医美的。没有办法说你进到一个医院，进去的时候你的脸是什么样子，出来几个钟头以后脸就变了，或者全身。我相信以后科学再发达一点，治疗医生不知道会不会告诉我们这些好消息，再发达一点就会有这种美容院广告的现象发生了。美容院的广告千万不要像从我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，她可能是你的祖母啊。那么各位，属灵的事，美好的事，没有这样子的，这需要时间的操练。我们再一次承认，属灵和敬虔可以是虚伪，可以是无趣无知，但是真实的属灵，真实的敬虔是敬畏神，喜悦神，有圣灵的果子，那是神非常喜悦的事。我们避免只有敬虔的外表，我们避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对我们的提醒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结出果子。如果要结出果子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圣灵结的九种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他用的是果子，他不是用的是，不是说生产线上的东西。生产线上的产品可以调整，可以用一些科技的方法调整，让产品很多很快。我们结的果子不是生产线上的果子，我们结的果子是树上摘下来的，那需要一时间，二操练，操练或者就是锻炼，或者就是撒种、耕耘、施肥、浇灌，这个不能够少的。美好的事情需要时间，需要功夫。我去年在法国侍奉，有一天有空，同工带我们夫妻去波尔多盛产红酒的地方。我们看了一个酒庄，时间不多，主要看他的葡萄园。当地的人就是跟我们讲， 哇，大开眼界，大长见识。好的葡萄酒来自好的葡萄，好的葡萄来自好的葡萄树，好的葡萄树要老，所以年轻的葡萄树都没有，都是老的，年轻的都砍掉了。那么葡萄树都是，就是都是树了，很老了。然后下面他讲的真是叫我毛骨悚然，跟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很像，枝子如果不结果子就砍掉，结果子就修理。修理你要用台语来了解，就我们当中如果你不结果子，神会把它砍掉，你结果子，神会修理你啊。怎么个修理法？他说在发芽，春天长嫩枝的时候，一棵葡萄树只让一根枝子长出来，其他通通砍掉。一棵葡萄树可能本来长几十枝个枝子，通通砍掉，留一根枝子。一根枝子结葡萄的时候可能结十几串七八串，通通剪掉，只留一串。一串葡萄可能有几十颗籽粒，通通不要，只留六七颗，那六七颗就用来做酒。我们不敢说神要让信友堂只有六七个人能够幸存啊，我们不敢这样说，但是神的确在我们生命中，好像这波尔多的葡萄园一样，或波尔多酒庄一样，炼了又炼，修剪炼净。我们的信息，教会的信息的确是福音，你再怎么烂上帝都爱，你再怎么烂上帝都能救，最烂最差的在教会里都找得到。但是烂差是你进来的时候，在上帝的修剪和恩典之下，我们希望多结出果子来。那么这种修剪，这种操练，就是属灵的操练。我知道是老生常谈，我也知道我们常常做不到，但是还是讲，求主帮助弟兄姐妹养成好的灵修习惯，读经、祷告、崇拜，这些都是近前的操练。你觉得无聊，觉得无趣，经年累月长期的这样操练，就能够结出果子，到了时候就要结出果子。那么这些操练并不只是读一些圣经祷告，我们的个性生命会改变的。我们个性生命的改变，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是言语方面的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七节，要弃绝世俗的言语，虚荒谬的话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保罗把这个观点讲得更多。四章二十五节，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四章十五节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这里我们中文圣经翻的实话、诚实话，我自己觉得可能把它改成真理要更好。Speak truth in love， 用爱心，在爱心里面说真理。为什么要这样改呢？因为各位，实话，说真话，真实的话，不一定造就人。你的邻居小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，走路很难看，你不必跟他讲你儿子走路很难看，走路很难看是真的，是真实的话，但你不必讲这话，这丝毫不造就人。生活中很多时候，包括夫妻的吵架，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真话。你玩股票亏了多少钱，这是真话，亏了很多钱。别人做的丑事、错事是真实的，我们不一定去说他。 我们说的是真理，不只是 fact， 而且是 truth， 是造就人的，是福音，绝不是谎言，但是需要让会让人得到造就的。我们消极的弃绝那些无聊无意义的话，积极的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搞错了，基督教包括保罗包括耶稣很注重讲话，我们并不是要训练外交人才，我们并不是要训练你怎么讲话。圣经里讲讲话很重要，但却没有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的速度，什么场合说用什么样的字眼，要背哪些成语比较好一点，怎么样字正腔圆，怎么样急，怎么样缓。不是，我们根本不是在训练人怎么会讲话，因为怎么会讲话那个不重要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人心里所想的，口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存那个字很重要，存就是又是累积，是经验的，不是突然的。人不要自欺，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就是圣经不管是旧约里用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来形容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或者是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这种草场羊的生长、葡萄树的生长，我再一次说，不是生产线上的事，是生命的事，是需要时间，需要花力气。但是我们不大喜欢，所以保罗也说了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顺着圣灵撒种，就从圣灵收永生；顺着情欲撒种，就从情欲收败坏。我们行善不可灰心，到了时候，他又用了一个农业上的字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，收成需要时间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蒙神的恩典，也蒙神给我们的磨练。用这样来说，基督徒领受恩典，好像我们身体领受美好的营养，我们吃够多的蛋、肉、蔬菜、碳水化合物等等，我们吃得很够，很充分，很恰当。但是你吃得非常健康，所有的营养品都吃得够多，营养的食物都吃得够多，并不保证你身体会健康。你身体会健康，还要像治疗医生刚刚说的，要锻炼。如果你吃得很好，营养很多，在你的身体里面只是累积在那里，没有被锻炼的话，我想对身体并不好。属灵的事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很喜欢读圣经，很喜欢祷告，很喜欢灵修，很喜欢让属灵的事充满我们，敬虔的事充满我们，却没有操练，那是不行的。我们常常讲这句话，但是我们忽略了，我们常常讲我们能够产生许多的美好的德性、美好的品性、圣灵的果子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这罗马书第五章是真的。但是这些东西要发挥，要成为美好，必须经过磨练。所以第一句话我们虽然也引，但是常常忘记，一切的美好第一句话是患难生忍耐，是从患难开始产生的。当然是患难碰到了恩典，把恩典被恩典胜过，就产生这种属灵的果子。我曾经在学校里碰到过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同学那个时候七八个人一间， 一间寝室，容易吵架，有一个同学就来找我，老师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求主给我爱心，让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生活，不要发脾气。祷告了一个礼拜，他来找我，老师，你不是艺人，祷告没有功效。我说怎么回事？那么今年他分配的七八个人住在一起，更难相处，所以发脾气的频率更高。我说我的确不是艺人，不过这次祷告有效哦。他说哪里有效，我脾气发的比以前多。我说，他说因为你祷告以后更难相处的人在一起了。我说这就是了，神，你要有患，你要有爱，爱是从忍耐来的，恒久忍耐来的。你要恒久忍耐，如果你跟你住的人个个都是天使，就不需要恒久忍耐，说不定他们需要恒久忍耐。恒久忍耐跟天使在一起是活，是不，没有的。恒久忍耐是跟魔鬼在一起才有的。我第二堂第一堂讲这个道，后来有一些负面的结果，有人说他们公司正在碰到一些事情，求神赐恩典。然后康牧师，你这样一讲，是不是公司就要碰到难处？我说大有可能啊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就可能在患难中可以产生更多的智慧。的确是这样，虽然我们并不喜欢患难，但是我们承认一件事，人间所有的美好的果子需要时间，需要锻炼，需要艰难，包括说话，包括能够勒住舌头不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，包括能够释放舌头说出造就人的话。不要讲得很复杂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在教导各位怎么讲说话的道理，我们是在讲心。我们的心要常常心被恩感，使我们碰到的现实的艰难，这个恩典可以把艰难做一个化解。整个社会上的风气，我想不只是现代风气，过去现在都是这样，只是现在越演越烈而已。好像那个风气就是教导你，告诉你，你要做一个觉得自己是 victim， 英文他们说叫 victimhood， 你要常常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受害人。我是黑人，我是受害人，我是女人，我是受害人，我是同性恋，我是受害人，我是一个受害的人，我被伤害，我被伤害。各位，我不能说这不是不对，有他的道理，很多人是被伤害了。那么如果你要说被伤害，各位，这不需要教的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很受伤啊。一个蒙神恩典的人刚好相反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不知道各位你觉得如何，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觉得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吗？你觉得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吗？你觉得你是一个蒙恩的人吗？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罪恶，每一个人的家庭都可以像巴金所写的那些，老舍所写的那些现象，家庭里都有伤害。我们人是罪人嘛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祖父母，不必是大家庭小家庭，都有很多的罪恶。我们碰到这些情形就受伤，就痛苦，就难过，这也没办法。但是我们是主的儿女，我们碰到了患难可以生忍耐，忍耐可以生老练，不好的事可以产生好的果子，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没有神的爱，我们就的确会 victimhood， 就是觉得受伤、受害、被欺负，觉得很痛苦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不计算人的恶。这我们也讲过，爱不计算人的恶，原文没有人的，就是爱不计算恶。不计算恶的计算那个字，里面意思很丰富，有思想，有回忆， 有甚至喜悦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罪人有一个毛病，喜欢思想、储存、喜悦、恶。我们喜欢去舔伤口，没事就把伤口舔一舔。我好可怜呢、啊，我受伤了。各位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受了一点委屈，然后就开始舔伤口。哇，今天我老公骂我，然后就开始想，过去十年他怎么骂我，过去二十年他怎么骂我，过去三十年他老妈怎么骂我。我们甚至有一种喜悦，那种受伤，哎呦好舒服啊，流出那受伤的眼泪和血，好舒服。变态，我们都变态，我们需要被上帝的恩典医治，让我们不是活在那个仇恨、愤怒、不平当中。我不是说基督徒要傻瓜，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看到这世界上的负面，我们看得到，我们希望我们很公平的都看得到，但是我们更看得到这个世人看不到的上帝，这个世人看不到的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和全能，在不幸的事上、悲惨的事上、残酷的事上、痛苦的事上，有多少奇妙的作为。你说我没有看到，看十字架，看哥哥他，那是最清楚的。求圣灵帮助我们领受主的爱，在生活中被磨练、被伤害的时候，这个爱让我们得医治，这个爱让我们心中存的良善越来越多，以至于我们所做所说所想的良善越来越多。所以操练敬虔，包括在语言上的操练，并不是学会说话，而是要有一个善良的心。我们举两个例子，好话和坏话。一个是坏话，我们中国人也会说这句话，就是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。那么一句话、一个字可以伤害人一辈子，甚至一个国家一辈子。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就做了犹太人的王，扫罗的儿子就做了以色列的王。这两个国家呢，如果我们可以称为国家的话，兄弟，本来在扫罗死了以后可以和好，但是没有和好，两边对视了七年半。为什么两边没有和好？有可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扫罗元帅亚尼尔的一句话。亚尼尔说的不恰当不好，但是我说了，问题不在他说的恰不恰当，问题在他的心。亚尼尔是一个元帅，亚尼尔是一个跋扈的将军，亚尼尔是一个霸道的人，他霸道惯了，他任性惯了，他的环境也允许他任性。各位，我们的环境不允许我们任性，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身份不允许我们在办公室里任性，你任性就走路。可是亚尼尔他是元帅，连皇帝都怕他，他要怎样就怎样，这叫任性，这叫任意而为。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为。人包括今天大家最喜欢的就是任意而为。圣经让我们有真的自由，不是任我们的情欲而为，那是地狱，而是良善的心在我们里面可以任意而为。亚尼尔说了一句话，妨碍了和平七年半。说了什么话呢？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二节，亚尼尔带着一队兵，人数不多，大卫的元帅也带了一队兵，人数也不多，在池边相遇。这件事照撒母耳记的记载， 是发生在扫罗死了以后立刻发生的事。那么两队兵不是敌人，但也不是朋友，有敌意，但是希望化解，因为是弟兄。各位要怎么办？如果今天有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从我们这边路过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大喊口号三声：非灵恩，非灵恩，非灵恩。还是我们请他们到我们里面坐一坐。两队兵，我自己在想，如果亚尼尔能够做亚历山大做的事，就是把自己的盔帽盔拿下来，剩一盔水，然后去跟大卫的一个兵讲：兄弟啊，走这么远的路，渴了，喝一点水吧。那么化干戈为玉帛，可能两国早就好了。但是这个不够爽啊，这不够表示我的身份呢、啊。亚尼尔就很笨地说了一句话，撒母耳记下二章十四节，挑衅的话：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。这句话不太好懂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说的，让你的兵跟我的兵比划比划吧，就是斗一斗，打一打吧。这比划比划，挑衅的话出来了，人家就接招了。撒母耳记下二章十七节，那日的战事凶猛，总共后来死了380个人。继续可能要恶化的时候，亚尼尔他们这边是输了。亚尼尔在输的情形下就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说得很对，可惜他为什么早要说另外一句话呢？亚尼尔呼叫说，对大卫的人呼叫说：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？你岂不知终久必有苦楚吗？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，不追赶弟兄呢？约押说：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，今天就没有这悲剧了。各位，包括现在我们社会上的仇恨，党派之间的仇恨，包括我们说的更小一点吧，我们家里夫妻之间的不友好，很多时候不是话上加话吗？我讲一句话，你讲一句话，我讲的更毒，我们在比赛谁毒，我们在比赛谁狠，我们在比赛谁能够损你。你好笨啊，你脑子给狗吃掉了，你脑残啊，你脑缺啊。就我们想说怎么用流利的话损人家伤人家，这我们的心不好，不是话不好而已，心不好就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。求主帮助，勒住你的舌头，不说那些伤人的话，不造就人的话，释放你的舌头，说出造就人的话。难道我们不能够做到我们教我们小孩子的最基本的事吗？学习讲几句话，学习讲三句话，甚至不是句子，几个字。一个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能不能跟配偶说，能不能够常说对不起？我们能不能说，哎呀，我们男人常常说不下来？这就是属灵近前的操练。说不出来，事实上你应该说，就求圣灵帮助你，你就说，上帝的恩典就开始在你这个枝子上长出一个小的果子来了。对不起，声音很小，下一次声音就会大一点。而且很奇妙，对不起越说多了，诚恳地说，对不起的事就越来越少了，不肯说就越来越多了。能不能教小孩子常常说谢谢你？我们自己也会说谢谢你。老公 对老婆说，老婆，烧菜辛苦了，谢谢你。当然你不必很突然的说啊，你今天回家说这话，他会有一点心脏下个，怎么几十年都没说，今天说了，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能不能够说更简单的 please 请，我们中文比较少说请，能不能有的时候说，哎，麻烦你帮我把那个眼镜给我，麻烦你把眼镜递给我一下，能不能够说谢谢，能不能说对不起，能不能说请。学习着在这些事上，小的事上操练自己，言语的事上，我们不仅希望能够避免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。各位请不要误会，我刚刚说我们用在爱心里说真理，并不是说都在那阿谀捧或者说一些假话，这我也非常反对。我们常常在说一些称赞的话，根本不实际。但是我们能够说出真理的话，是带着爱心的，是真实，是造就人的。这再一次不是舌头的问题，再一次不是我们言语学校大这个学校须知，而是我们的心要随时随地被神来调整，被神的爱、神的权柄来调整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责备大卫。拿单是先知，先知重要的就是说话。李长寿他们的翻译把先知翻成申言者，翻得很对。先知的重点不在先知先觉，先知的重点在说神的话，说上帝话的人。拿单被耶和华差遣去责备大卫，他很大胆，我想他应该也是嫉恶如仇。如果他嫉恶如仇很大胆，我想他恐怕也很讨厌拔示巴。因为大卫原来是一个民主非常好，犯了这个大罪很丢脸，是大卫的错，但是拔示巴也有责任。你老公不在，你在皇帝附近洗澡，这居心何在嘛？我们不知道拔示巴有没有勾引皇帝的意思，不过老公不在又在皇帝附近洗澡，不是很对，不是很好。我想拿单很讨厌拔示巴，可是耶和华显出了一个恩典，耶和华对拔示巴以及对拔示巴的孩子有恩。当他们第一个孩子被接走以后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五节，神借拿单给所罗门起了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。所罗门的意思是和平之君，耶底迪亚是耶和华所爱的，这个孩子是耶和华所爱的。那么耶和华爱他，也爱他们的父母。所以拿单做的第三件事，第一件事责备大卫，第二件事给他的儿子起名字，第三件事就是表现出他必须用他的言语表现出对拔示巴的爱。当然拿单对他的爱不是什么坏的爱，是一个父亲一般的爱。列王记上第一章讲到大卫糊涂，大卫晚年很糊涂的。大卫始终是宠儿子的，以前宠亚沙龙宠暗嫩，惹了那么大的祸还是继续宠。他宠小孩包括宠这个小孩亚多尼亚，亚多尼亚后来是叛逆啊，是要杀父亲啊。会这么叛逆，因为圣经上讲这个大卫对他很宠爱，这宠爱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听了会很喜欢的。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？大卫从来不对他儿女讲干什么，天天都是看电视玩手机，没有，从来不会讲，从来不会讲一句话
叫儿女忧闷，
结果儿女就犯了这么多的滔天大罪。
大卫从亚多尼亚，
亚多尼亚跟以前暗嫩一样，跟亚沙龙一样，做的都不是小罪，都是很严重的重罪，包括强奸自己的妹妹，包括造反，而且聚集人来造反，都不是小事情，大卫都不管。大卫不管，大卫那个时候宠一个新女人亚比撒，非常漂亮。虽然因为大卫年纪大，圣经上说他们没有性关系，但是大卫就在宠这个女孩子。结果亚多尼亚就造势作王，我们不知道造势作王有多严重。如果你看这些宫廷剧看多了就知道了，很危险的。当亚多尼亚要造势的时候，那表示拔示巴和所罗门都要被杀了。可是拔示巴什么事都没有做。于是拿单就去帮拔示巴保命。这一段话，拿单要拔示巴到大卫那里去，他自己也到大卫那里去，说几句话来保护拔示巴以及所罗门，这个事非常像以斯帖记。以斯帖记里是讲以斯帖和以色列人很危险，这里是在讲拔示巴和所罗门很危险。以斯帖记他要去找王的时候，他不敢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30天没有蒙召了，王显然疏远他了。各位姐妹，你老公30天没跟你讲话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预兆。虽然可能你家30年也没讲过话了，不过可能这不是一个好预兆。而且王还有第二次招处女之举，那以斯帖失宠了，哈曼得宠，大卫呢天天跟亚比撒在一起，从亚多尼亚，那拔示巴应该早就失宠了。但是你失宠了你还是很危险，你要 do something， 要做什么，做一点事。拿单就去找拔示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，或者是去找他是不是违反他的心意，他讨厌这个女人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学习不任性，学习不要让自己的喜好来左右一切事，学习听上帝的话。他去跟拔示巴讲，我们的王不知道他的儿子在做什么事，你跟你的儿子性命危险了，现在你进去找跟王讲话，我来给你出一个主意，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，我为你出一个主意。拿单并不喜欢拔示巴，为他出一个主意，然后叫他怎么进去讲，然后在恰当的时候他也来讲。这跟以斯帖去见亚哈水鲁王是很像的。不过很讽刺，我看了很难过，以斯帖不能随便进到王的面前，任何人都不能，包括王后。我想这个意思是第一个防止刺杀暗杀，像荆轲刺秦王那样子防止暗杀，另外一个是防止丑事外泄，可能王正在做什么见不得人事，你进去看到了不好意思。当拔示巴进去看大卫的时候，圣经上写的也叫人很值得想一想，列王记下第1章15节，拔示巴进入内室卧房见王，王甚老迈，苏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。有意思，伺候什么意思啊？正伺候，我想就是啥意思嘛？怎么服侍他？是在跟他换尿布？是在喂饭？是在干什么？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张苍那个老80-90岁的人还在喝人奶，这个
他们当时补了，我不知道拔示巴正在伺候的时候，他加了一句话：“王胜老迈。”哎呀，拔示巴这时候也老了，看到这一幕，我看也很难过嘛。当年是老娘在做这个事的，现在你来做这个事。王说：“我们中文的翻译也非常令人想一想。”王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口气，如果我们在讲的时候要怎么讲？亲爱的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那个口气是什么？当以斯帖去跟亚哈水鲁王求的时候，亚哈水鲁王的心情很好，说：“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国的一半我也给你。”可大卫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了。于是拔示巴就讲了一些话，讲在恰当的时候，拿单也进去了。拿单进去讲了以后，短短讲了几句话，大卫就说：“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，坐在我的位上，我今日必照这话而行。”拔示巴所罗门得救了，拿单的功劳。本来可能他并不喜欢拔示巴，但是他对付自己的喜好，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。好话出自好心，好心不是天生的，我们的心都坏了，好心是上帝帮我们换心的结果，不是换心而已。把心换了以后，不断地借着各样的事，让我们的心里面不仅领受上帝的恩典而蒙恩而活出恩典，而且接受环境给我们各样的修剪和折磨，让患难生忍耐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各位，我们心里充满的是什么？愤怒、嫉妒、骄傲、自大、狂妄、灰心、绝望、舔伤口、回想、记录过去人对我们不起的事。我们在想这些吗？甚至如果我们自省的能力很强，天天就在想这个做错了那个做错了，好难过，这个并不好。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必须是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灵、上帝的恩典。各位，求圣灵光照，常常想一想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好可怜，我被伤害，我被虐待。我不是说这些不值得去想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，我们喜乐，我们感恩，我们不配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很丰富的恩典的时候，当这些很丰富的恩典又因为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就越来越美好了，就越来越丰富，就越来越棒了。我们不仅不勒住舌头不说不造就人的话，而且我们在对付自己之下，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九种果子并不是 exhaustive 的，也就是不全的。我想我可以很轻易的，我们都可以再加一些，包括勇敢，包括智慧，包括公平。一个有圣灵果子的人应该是勇敢的，一个有圣灵果子的人应该是公平的，一个有圣灵果子的人应该是有智慧的。这都需要操练对付自己。哎呦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我得巴金森以后，康师母原来就对我甚为厚爱，现在的管制更严格，包括吃的都很注意。 然后有一个我实在受不了的事，因为不想越来越懒惰，康师母就吃完晚饭就说我们去散步，就要去散步，就要功课几身，就要走，因为那对我身体好啊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读经祷告，勒住自己的舌头，释放美好的话语，要功课几身。各位不要任性，不要吃到饱那会过胖，不要说到爽那会伤人，不要听到尽那会伤自己，不要纵欲，要约束自己，要喜悦神，要渴慕神。以赛亚书61:10，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。你的心当然可以因为儿女快乐，因为父母快乐，因为环境好而快乐，但是那些都不能长期的，也不是根基。我们的心只能靠神快乐。你的心不能靠选票快乐。我看我们这些政治人物这么变态，就是因为他太靠选票了。选票是偶像，你靠那偶像就会变得变态了。玛利亚说的也非常好，虽然他马上要经历很大的危险，他很可能被家里赶出去，他很可能被老公休掉，他很可能丧命，当他愿意接受主的带领的时候，但是他接受了，而且他没有流泪，他没有说我命苦，我还没结婚就生孩子了。他说我心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罗马书5:11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我们跟神和好了，我们的和好不是握握手，形式上握一握然后不好，我们跟神和好，也就借着耶稣以神为乐。各位 cheer up， 快乐起来，快乐起来，不是我说的，快乐起来是我们以神为乐，他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这世界是流泪谷，我们怎么可能快乐？我活在罪恶当中，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怎么能快乐？主，求你的恩典常常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，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，我们是被赦免的人，我们是白白得到好处的人，我们是喜乐的人。求主赐福，没有你的圣灵光照，我们天天在舔伤口，有你圣灵的光照，我们把药膏敷在别人的伤口上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